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灯好像特别亮，是？好像要把我当明星哦。天气又慢慢变暖了，那应该大家要早起了。鼓励大家，我们几点聚会？十点哦，不是十点十五分，是十点。那鼓励大家，因为跟那个做事有关哦。那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说话和做事。那本来应该是说的话和做的事，那我怕大家把那个主题看成是话跟事。那今天是说话和做事，我就把它稍微做了调整哦，跟周报上不太一样。那这是跟很多人都息息相关的。我想每天每个人要讲很多的话，每天每个人要做很多的事。所以应该是跟你我相关，今天的神的话语其实就是跟你我有关系哦，不要又想说是跟2000年前的那个耶稣基督有关，或是跟当时在听的人有关而已，不是哦，应该是今天我们都在说话都在做事。那在说话做事里面到底有什么可以依据的？尤其是如果你说话做事常常被张哥说不是那么妥当的话，那我们就今天应该有很多的学习。那我自己也要学习了，因为在今天的经节，我礼拜三祷告，我有说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自己能在这段经节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跟体认哦。好，那我就用耶稣基督可能在世上服侍有3年半的时间，那3年半大概常常都在说话哦。耶稣基督在说话跟教导，当然有做事哦。那做事可能大家比较清楚的、比较记忆深刻的，就是帮人家洗脚。在耶稣上礼拜是复活节哦，在复活节之前，他帮很多人洗脚，那是说话跟做事。那先从说话开始，这是网络上的统计，所以大家不要在意，是网络上的统计。那每个人每天说的话，他说女性有20000个单词，男生、男性、弟兄、男人，有七。大概7000个，大概1/3而已。但是我说这是统计，不一定统计是，我是学统计的，统计是我们老师说，老师了第一堂课的统计是骗人的，所以就不要完全相信，因为这在我家就不太成立。我爸爸大概一天可以说20000个，我妈妈一天大概说不到200个。我妈妈，我说你们大概蛮多都知道，我母亲一天讲很少很少的话，但是没讲出来就是。就非常有，我妈是不能有读书、哦、但是我母亲讲出来是非常有非常有道理，就是对我们这些孩子只要听到我妈妈讲话，我们就觉得就很享受。好，所以这只是统计，但就是要说哇，每个人每天讲很多很多的话哦。那当然你也不要以为张哥很爱讲话，这是你们又错误了。张哥是因为在讲道或是主日学，但是如果在家，我可能不讲话都 OK， 就是一直 沉醉在比如读神的话语准备东西、哦、那可以很久没有讲话，因为我是宅男，宅男是不太讲话的、哦、这个是网络上的统计，所以不一定要很认真去看、哦、但是把话它分为3类，一个是好话，讲出来可以建造别人的，可以让别人得到祝福。那一些是恶言，恶言包括八卦，我看那个网络上我没有把它列出来，喜欢搬弄是非，喜欢谈八卦，喜欢讲一些可能是对别人会伤害到的话。那第三个就是无关紧要了，吃饱了没，那人家还没有讲你就在想你别的事了，反正人家一直问吃饱了没，也不一定会花心思去关心人家是不是真的吃饱、哦、那大概就是无关紧要的话，应酬的话、哦、但下面我有一个，就是说到底你常讲的是哪一种。好，譬如说不要管20000个7000个，你在一天你讲哪一种类型的话比较多。那圣经上的教导，感谢主我们有圣经的教导。那我也上个主日也有讲说，感谢主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那神的话语从小虽然不是花很多心思去看，但从主日学，从爸妈的 那个生命。那从爸爸在读圣经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以跟当为根据跟依据的。今天你们在座，我刚刚为什么在敬拜赞美的诗歌里面不要依靠自己的骄傲？其实我没有跟那个带领的姊妹约好，但是他就选了一个依靠自己的骄傲，不要这样。那因为在座，在湾区，在这个矽谷，在 Silicon Valley， 很多人可能都依靠自己的骄傲。那今天我希望你听进去神的话哦。如果今天你觉得你很骄傲，觉得我的说的话都是对的，我做的事都是对的，那请你听听今天的，看看今天的经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来，一起来读，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我们也才讲过以弗所书，那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以前讲的话比较多是纠正别人，因为我当老师哦。那当老师后来可能又在公司里面，那有一些人要去提醒的，那就比较多是在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为什么不这样。可是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后来我读神学院之后，对以弗所书或是对罗马书，对很多的书信，我花很多的心思去研读，那就想说造就人的好话。那造就人的话不是说随便讲，不是说巴结的话，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要读后面这一句哦，叫听见人得到益处才是重要哦。所以你讲的好话不是像今天所说的哦，你好美啦，你好帅啦，你知道跟张哥讲这样，张哥一律过眼云烟哦，就从这边过去。要讲一些可以建造人的话哦，那我鼓励大家，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好，那做事。那刚才讲话可以统计哦，因为他可以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录音，然后就可以把一天讲多少话可以做统计。但做的事其实很难统计。我有思考，我这礼拜就在思考说，一天到底做多少事，没办法统计。我用我的头脑想很多，还是没办法。譬如说，光刷个牙，我举个例子，光刷牙你要做多少事，大家很少思考哦。有没有想过你刷牙做多少事？当然要啊，第一个要先拿起什么牙刷，你们先拿牙膏还是拿牙刷？好，有的先拿牙刷啊，刷牙刷你要先洗一下啊，哦，搞不好被什么虫跑过，这样就要洗一下。那牙膏呢？牙膏你拿起来还要把什么盖子打开，对不对？那像我这种懒惰的人，我盖子永远都是打开的。所以我会少一个动作，我的盖子不用打开。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要做一件事，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可是我们很少去思考。那我就想了一下，原来做一个刷牙的动作，很多事你要去做。那就哇，原来人是这么样的，所谓不想勤劳的时候，还是要勤劳。那上帝就给我们这个恩典了。为什么会说给我们这个恩典？哪一天你刷牙不能自己刷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我妈妈最后在病床上大概有三四年之久，那刷牙就是要看护或是哥哥姐姐，那我一直在这里哦，有蛮多的那个亏欠，但是你就可以看最后很多事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自己做，那现在如果能做应该是很感恩。好，那我就列出来一天做的是大事大概有这些。那当然网络上还有说有些事你是一定要做的，譬如说他说你一定要思考，不能一直做，思考也是一件事，你一定要思考。在网络上我就看了一下，那我说你每天一定要有学习，不能每天没有学习的，你就做事可是没有学习。好，所以就有很多，那我就不说了。对基督徒而言可能多了下面这些，你可能要读经，读神的话语，从里面去领受到神今天或者说这个礼拜或者说今年怎么带领你，或是包括你的一生在读神的话语当中被光照。那做事用什么做依据？其实我蛮希望问你们大家，我希望你们可以问自己，做事你用什么当做标准跟依据？ 小时候，不管小时候是多小，甚至有的多大了，还是这样，总是在生命里面有某一段时间，那可能在婴儿，如果你都没有感谢主，想怎么样做就怎么做，至少在婴儿的时候就这样，你想怎样就怎样。那中间长大搞不好会有一阵子，比如说我在上国中的时候，上国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叛逆，那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爸妈都是让我们非常自由，我爸妈是让我们非常自由，所以有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因为我跟同学很好，那家里的东西又蛮少的，家里可用资源可吃的东西都很少，所以有时候我就到同学家一住就一个礼拜，那妈妈都放手让我们出去哦，只是回来我们就妈妈就会说哦回来了。我妈有一句名言，我跟你们说过，我妈有一句名言，出去就像什么丢掉的，那回来就像什么捡回来的，妈妈大概就是这样。那妈妈当然也是相信我们所交的朋友，我的同学妈妈都非常熟，所以有时候就想怎样就怎样，到同学家一住就四天五天。那现在呢，现在好像不太能这样，现在有一个长大的人不太能这样，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依据，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同事问你们，你们这些基督徒们做事，譬如说做事好了，你的做事的人生观好了，你做事的所谓的那个依据，或是所谓的标准，或你生命的那个做事的时候，你的观感用什么为依据？意思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做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做事的这个过程到底我在乎到什么程度？我做事的结果到底在乎到什么程度？因为你们当中有很多是完美主义的，所以我要非常非常的从圣经里面去带给你们提醒。因为完美主义如果按照自己，那你那个目标设定，那如果没达到你的目标当中，因为你们蛮多人我蛮认识的，跟你们在一起很久了，那我就会一些挂心。所以你看这里写的，无论做什么事，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自己设定你的完美的标准，我就是要这样，所以我每做一样事一定要有根据。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每天做事，我最近在写牧者的话，也有写到很多人做事一定要设定目标，我做这事我为什么要跑步，因为跑步可以消耗多少卡路里，我要跑多少步，现在有一个表，那表就告诉你一天跑多少步，如果跑没有一万步你就非常难过，那你就会一生都会被某些东西，被你自己所设定的来束缚住，那就会很辛苦。所以圣经里面说做什么事其实有根据的，那下面当然还有在这一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做事为别人的好处而行。那现在有一个依据就是荣耀神。那当然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是会问，因为你们很多的问题，但我都希望你们问题要去找答案，所以有些人就会问题，那我这样是不是会更辛苦？我再说一遍，你们当中有一些做事就是说，那我如果像圣经说常常要想是不是荣耀神，好了，那我去度个假是不是荣耀神呢？我去买个奶茶，郑姐说，郑姐最近我们在讨论就是奶茶少提一点，那我就少提一点奶茶。好，你去看电影好了，是不是荣耀神呢？那你就想，哇，这好辛苦，为什么基督徒要这么辛苦？但我倒觉得这些其实是蛮好的，你每天可以思考，那思考里面就有根据，那根据你就不会走偏，不会走歪。但下面我有个问题，弟兄姊妹，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我其实是蛮郑重的。那如果做事只为自己，就不辛苦吗？我很想问你们，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觉得，尤其是基督徒们偶尔就会这样觉得，那我希望都没有这样，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说。好，那做一件事就要想，那做一件事就是要为了荣耀神，那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但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什么事都为了自己，你会觉得不辛苦吗？我要让你去比较，答案你自己给，或是从等一下的经节来给。所以意思就是我自己在这个家庭长大，在我的家庭长大，那如果看到我的父亲，看到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做事蛮常常蛮常，我哥哥姐姐或是爸爸妈妈做事，他们很少是为了自己。譬如说我爸爸，那我就觉得他们好像蛮享受的，至少我觉得我爸爸生活蛮享受的。那比如我哥哥姐姐，他们在教会侍奉，在很多地方侍奉。譬如说我四哥现在在基尔吉斯，四哥现在在基尔吉斯，但为神，为了很多人。譬如说他最近发出来的，他以前拯救的一个遇到很大挑战的那个，在那边救出来的，最近要结婚了，我就觉得哇，这是很大的祝福。还是说你觉得要做为自己做每一样事，那是不是这样就觉得不辛苦吗？还是这样是比较辛苦？我要你们自己去想。好，所以今天的经节很短，今天经节其实很短，但是我就说周间我一直在思考，今天这其实是只有五节哦，很短的经节，但是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在这里面哦。我们就姊妹读双数节，弟兄读单数节。好，姊妹来，八章二十八节，来，约翰福音。弟兄来，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好，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二节，一起来。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说说话，那也有说做事，所以这个经节很宝贝哦。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真理要叫你们得以自由，刚好又跟我刚刚问的问题很有连结哦。就你觉得这样去想说我要荣耀神，那是不是一种束缚呢？可是偏偏这里又说其实这是自由。那在对我们而言，我们就要在这个经节里面去找说，那到底是凡事都在想我做这事是不是为荣耀神。那有人就说，哇，那这样束缚好大，好像常常会要想要想。可是偏偏耶稣基督又说，如果你在这个真理里面，你应该是很自由。那到底耶稣的理念跟我们的那个差距在哪里？那这理念如果我们这中间的这差距越来越小，那我们就真的能享受到自由。我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很自由，都很享受自由。我希望我们到哪里去，就是在这里面说我做什么事啊，就是有真理在这当中，那我就不用再烦恼，不要再想说到底这对不对，到底今天要去找一个工作，在这里找这个工作好不好，如果要换地方好不好，家里要买另外一个家好不好。那如果你在真理里面，其实是非常自由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搅扰，那就把心安静下来，求神将这些拿走。父神们，献上感恩，看到阳光普照，看到树旁的花都慢慢开放。我们为今年的雨水，我们献上感恩；为看到远处的山是这样的翠绿，我们献上感谢。为每一位来到你们殿中的这些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到，当我们见到他们，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一起享受神的话语，一起在生活里面连结，我们就为这献上感恩。为每一样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福分祝福，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常常去数算，常常去感受，常常去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与这些恩典相称的生命，让我们活出那个喜乐，活出那个平安，活出能力，活出祝福。 为的是荣耀神你自己的圣名。神你再次对我们说话，透过今天短短的这五节的经节，神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的心里说话，对我们内在的生命说话。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在这前面，在这一段的前面，耶稣跟很多人在聊天，就是我说耶稣基督就是喜欢跟人家聊天，那其实我觉得蛮享受哦，就是蛮享受耶稣基督可以这样跟他的门徒，跟很多在可能是认识他的，可能是想害他的，但是没关系，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聊天，那跟他们聊他跟神的关系，聊他为什么来到世上，就聊聊聊就聊，我就觉得这是这种生命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他使命非常清楚，使命也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他在使命大的使命当中，他就去常常去享受跟人相处、聊天、分享、见证。但那些人不明白，就他讲的话，某些人不太清楚，某些人不太明白，就他讲他跟神的关系啊，神他神差派他来啊，但是那些人不是很明白，所以这个对话第一句话就开始了，在这一段的第一句话，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那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如果你看那个电影的，你们都知道我爱看电影，那这个大概属于惊悚片之类的。你们举起人子之后，意思就是你们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这样。你们这些人会把我送上十字架，所以其实这是应该是惊悚片哦。你说看电影，那应该是我的音乐开始应该是。那种非常那种比较吓人的音乐，可是他后面又加一句必知道我是基督，所以意思说你们会把我送上十字架，你们会把我钉十字架，上个主日才是复活节，所以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可是我就在想，我常常跟你们分享，如果一个故事一段话，那如果在里面记载，那你都可以去思考说，那这个主角的心情是怎样，那这里你可以去看耶稣基督的心情，应该哦是没有不高兴吧，你看他的讲话。可是怎么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他现在他讲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事，应该是惊悚片，可是他为什么没有生气，为什么没有不满，为什么没有说你们这些人要把我钉十字架，可是看起来不是这样。所以意思说他讲话跟我们今天的某些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即使他知道这些人要害他，即使他知道说上十字架是免不了了，即使他并不是，你如果在后面可以看到上十字架对耶稣基督来说还是一个挑战，但是他没有不高兴，他为什么讲话会这么平顺，为什么讲话会这样，对这些人是不是带着爱，带着要再提醒他们，要再透过话来教导他们说，你们把我举起来没关系，你们把我钉十字架没关系，可是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要拯救你们带给你们救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些人讲话可能要从这里面来学习，包括我自己，当你们知道我在讲话里面越来越学习是应该蛮不一样的，郑姐应该非常清楚，从我以前讲话到现在，那你就去领受说原来在讲话里面态度出发点是非常重要，那你怎么看自己也会非常重要。所以他可能应该是蛮平和的，那应该是蛮带着爱要教导他们，虽然这些人要钉他十字架，但是他还是用爱心现在要把他自己的身份更多的跟这些人来彼此分享。这就是说话很特别。那今天我们说话当中有一些人说话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激动、挑战、尖锐，或是常常带着苦毒的、带着不满的，那从耶稣基督的说话我们来学习，把那个不满的话、那个恶毒的话从我们嘴巴里面拿走。再往下，八章二十八节后面，那我们一起来读，并且来点，一起来，好不好？来，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今天经节很少，你们都可以思考，专心在神的话语，好不好？不要再专心在你的事上，你自己的事先放下，不要把你的挂虑再带进来。 专心在这里。你看这里蛮有意思的，他说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所以耶稣基督现在说这话要干嘛？他要把自己打开哦，把自己打开，说你们来看我吧，你们来查验我吧。因为他说这话要负责任的。那其实中间这些人，虽然有人是要找他毛病，那找他毛病这些人可能应该跟着他一段时间的，可能耶稣基督到哪里讲，某些人就跟着他到哪里。但耶稣基督敢说这样的话，并且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其实原文就是教导我说的。这蛮有意思的，这耶稣基督本身是神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神学家在这里面就花很多心思去研究父神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先不要花那些心思哦。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面，他可能要带出来你们查验我吧，或是带出来说你们也可以这样做。其实他做教导，我是觉得他在做阐释他的身份，但也在做教导这些人。没有一件事是按自己的意思做的，我这是一个超大超大超棒的目标。今天在座你啊我啊，如果张哥今天跟Sunny，今天我看到了，今天跟 Sunny 来跟 Sunny 说，Sunny 有没有觉得张哥没有一件事做事是完全按神的心意？哇，那 Sunny 的心里一定什么没有八个问号，他有两三个问号，大概是真的吗？张哥你真的是这样吗？那这时候你就我就要把我自己敞开。那最好的方法是 Sunny 你就住到我家来，没错吧？不是那个女的 Sunny， 是那个 Sunny， 是那个男的 Sunny。Sunny 就我就邀请他到我家住，住一个礼拜，那看看张哥是不是这样，没有一件事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我觉得是生命中很大的，当然是一个目标，那是一个祝福。我自己啦，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尤其是今天现在的人，我们现在人蛮多的是自由心证。你可能从那里看到一个，你从那里一个感动，那你就想说，我就照这样自己去做，那就会引出来很多你认为是自由的，但是却不是自由。但耶稣基督说他是照父神所做的，可是他耶稣基督又说，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就慢慢去领受。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6章38节。其实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讲了不止一次说是这个意思哦，他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们来读38节，来，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哇，那基督徒们，基督徒们如果能领受到这句话，那基督徒你到哪里，到上班的地方，到游玩的地方，到运动的地方，出去也许去一个 hiking 去散步，跟人家遇到，那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旁边人都能蒙受到祝福。很棒的一句话。好，是把握时间往下29节，我来念了。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刚刚讲了啊，刚刚不是说吗，我们从甚至第6章，差我来者，来者的意思就是在天上的父亲。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那我说每一节你都要思考，那我在想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我一定要从里面去被感受，被感动，然后去领受，我才能真的在服侍的过程再次的省察自己。就是我说话做事到今天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那我就从这段经节来看。那我就在想，在因为放在后面，那你们喜欢读神的话，你们都很聪明哦，你蛮多人应该都比我聪明。那这样的话意思是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在，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做的事都是讨神的喜悦，所以那个什么神的同在就临到，那神就没有撇下，是这样吗？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不是所谓的功德主义吗？我看哦，读圣经要很认真，这蛮有意思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说， 哦，因为我都按天父的旨意去行，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要这样就这样，我要那样这样。我们两三个礼拜前说，又就在疲惫的时候，还是要去跟一个大家都不想接触的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跟他分享生活，跟他分享福音。那包括这些事，他都不是为自己做的，可是他因为这样做神喜悦的事，那神他与他同在吗？还是说，其实耶稣基督本来神就与他同在啊？这对他而言，他根本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说明。那这里面就一定有他的意思在哦。那我还在揣摩，我想了很多天，还在思考。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这样说，意思是要告诉这些人说，你们都在追寻神，从旧约你们一直读旧约的这些书，这些所谓的一卷一卷的书，那面当然渴望与神可以同在同行，可是你们又很害怕，因为你们对神都带着害怕的那个心态，那就做很多的行为出来。但是耶稣基督说，其实你们都可以有这样的福分。有这样的福分是什么？你就按神的心意去做。那按神的心意去做就是什么？等一下会讲。所以这其实是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也可以这样，让他做一个教导。所以他用本身来做说明，那本身来做说明，他就把这个顺序稍微说，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那你们现在都是做你们所喜悦的事，所以就强调一下，不要这样，不要再做你们所喜悦的事。所以大家都可以拥有神的同在，这是从旧约他们很渴望很渴望有。那这里我就觉得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理念哦，在座的每一位，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去享受到耶稣看重神所喜悦的，不是人所喜悦的哦。你们当中有一些刚工作的，或是工作那个一下下的，就对人、对上司、对同事能赏识，对你工作的成就感非常在意的，那你就回到这里，你对工作成就感非常在意 OK， 但是把它带到神面前，是神喜悦，应该要跨越这些。不然你会一直在意说，哇，那个人怎么这样说我，那个同事怎么说我，老板今天这个 quarter 的那个 review 怎么会这么低，那你就会在里面站不出来。那我都希望你是回到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神所喜悦的，你能不能知道？不知道就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可以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其实在圣经里面。然后神那个耶稣基督看重神的同在哦，弟兄姊妹，神的同在，耶稣基督在里面说，神跟你在一起是非常棒的。那我希望基督徒可以享受到这里。我们今天蛮多人很在意人谁跟我相处，你们当中有某些人是很在意谁可以跟我再多相处一些时间，可是耶稣基督说，他在这里说，神没有撇下我在这里，最看重的是神的同在。那今天这个神的话，应该会带给我们很多的那个眼光，跟那个不一样的眼光，跟不一样的出路。像我的女儿就说，爸爸妈妈，我们需不需要以后要怎样？我说你们不用，你们只要乖乖去教会，乖乖侍奉，那就好了。那我们有神会看顾，那你们有神看顾，我就把他们交给神来照顾他们。那就是其实是这里面可以很多的享受跟祝福在当中。再往下来，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这是我说的，蛮有意思的。我说前面说那些人不太相信，那耶稣基督在说的这几句话之后，那说这边又特别描述说，有许多人就相信他。那刚说的什么话你们应该都读过啊，其实刚说的话就两节啊，28节跟29节两节而已啊，那这些人就转变态度。但是也不用高兴太早啊，因为这些人马上又转到不信，所以也不用那个，等一下往下后8章再往后读，那些人又开始说，啊，你怎么又说这些话，你往下再读，那没关系哦。这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许多人信他，但是我就蛮享受哦。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说我就是这样，我说的话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那我说的话做的事怎样怎样，那神就与我同在，那这些人就相信他，那蛮棒的祝福。就这些话是不是说到他们心里，他们渴望有神同行，渴望有神在他们生里面 帮助他们。耶稣基督说这话是带着权柄，他不是说啊可能吧好像吧，所以带着权柄他们就会信服。那再来他们就好像，因为我以前在做 IT 做电脑的，但是我也要兼在第二个工作，我要兼 quality control， 我要专兼那个品质控制。我现在某一个公司，就是那个从亚洲运来的，一定要我盖章，在美国才可以卖，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要我盖个章签个名，他们就可以卖。所以其实就是查验。耶稣基督说，然后那些人就想想，哎，他说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他说他是按神的心意，到底是不是这样？他说他有神同在，到底是不是这样？所以他的言语和行为是经过所谓的一个政治标记的盖章。那我觉得今天对你我蛮棒的一个祝福。往下，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蛮多的基督徒都不希望被这样用放大镜来看，尤其在公司上班的。如果你在公司可以说我是基督徒，同事们，我是基督徒，来，我邀你们来跟我一起祷告，这很棒。你们大家知道，这是应该我们应该可以活出来的生命。那但是有时候你会想说，为什么同事们要把我的这个生活放大，用放大镜来看？为什么我说一句话，就有同事会说啊，你是基督徒怎么这样？那如果做一件事不太认真或是怎样，他们就说啊，你是基督徒怎么这样呢？那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说，耶稣基督说，你看，那个神跟我同在，然后我所做的事、说的话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说这话，这些人就相信。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邀请他们说：“来吧，来验证吧，来跟我说话吧，来看我做事吧，或是我偶尔睡在外面，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在外面看我日常生活是怎样。”所以耶稣基督就鼓励希望而且期待大家来验证他的言行到底有没有一致，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今天你们这些年轻人们，不管怎样，你们在我看都是年轻人，包括钟妈妈也像年轻人一样。你说的话、做的事到底是怎样？那你就是欢迎大家用放大镜来看。那我现在用一个例子来看，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读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第八章的前面。那感谢主，我们早上牧者跟长老在灵修，那长老就用这段经节，那刚好就用这段经节。某位长老在第八章的前面，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做教导，在说话，然后就有一些文士就在这教导律法的，然后法利赛人在当时很有成就的，就带着一个妇人，那个妇人是在做不好的事，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然后那些人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当时被抓到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他们就特地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然后这些人就用话来说，哎，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摩西说啊，在旧约说这应该用石头打死啊。那耶稣基督做什么事？他们说这话呢，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这是千古以来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到底耶稣在写什么字？这是我曾经跟听过一些人在说，没有人知道写什么字了，他就是一直写字啊。再往下，那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在第八章这一段里面，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就说一句话，然后呢干嘛，又写字去了。我在地上写字，原文就是写字啊。所以那些人就一个一个出去。第八章第十节，我们来读第十节好不好？来，一起来读。来，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呢。那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句话这耶稣基督没有做什么，他就说一句话。那其实他能知道啊，那些人都走了耶稣基督就问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 他说主啊没有，因为根本都那些人都出去了，所以耶稣基督当然知道啊，他特地问了一下。智慧，智慧的言语，我在学习，我们都要学习。然后我们再看耶稣说，我们再一起来读这里来。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你看这一段，耶稣基督说了几句话。第一句话对那些人说，接下来对妇人说，对妇人说了两句话，所以他不是就放纵这个妇人，但是说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不要再犯罪，意思是说我不定你的刑罚，因为这个定罪原文这个字包括判罪包括定出来刑罚，他不做这样，意思是做了什么事，他在地上写字很简单，那写手字没有人知道，那他就用智慧的言语来说了三句话，三句话就成就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就很大的提醒，就他做什么事，没有做什么事，他没有做什么大事，他也没有去做指责，但他在里面就用一些话来代替他那个心态，代替他对这个妇人的态度，而且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那我想这妇人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提醒哦，在这个时候，尤其在大家都要定罪要把他用石头打死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偏偏是这样，而且用应该是用慈祥和蔼但是又很坚定的说不要再犯罪，那这个妇人我想应该对他来说印象非常深刻，但是说话跟做事，我们今天在公司说话做事是不是可以把耶稣基督这些学一些些的下来。最后耶稣再说一句话，31节32节，我来念，你们安静的听我来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他对那些说已经相信的觉得很相信的弟兄姊妹，这很有意思哦。耶稣基督不是就说哦，你们就相信了，然后开始又上那个上两个主日说他就开始高兴，或者上个主日我们所分享，他不是这样。他说：“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那真是我的门徒。那其实常常遵守我的道，这个常常其实是一个动词。如果你就看原文，所以其实很棒的。那些翻译比较难翻译。如果你们常常住在我的话里面，大概原文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是我的门徒。”因为他知道说他们信，可是他们信可能是似是而非，他们就信他，那信可能是一时的感觉一时的冲动，可是耶稣基督说不是光这样而已，你们不是一时的感觉，你们就在我的话里面住进去吧，住在我的话语里面，那在你话住在我的话语里面，你就是真的是跟随我的人，你们今天也许我到哪里你们就跟到哪里，可是你们可能想要吃饼，因为我用那个饼喂饱你们，你们想要追求物质或者想要追求在属世上的，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属世上就非常丰富，你们的家就可以买越来越大，你们的学区越来越好，你们的孩子读书都第一名，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遵守我的道，在我的话里面，那才是跟随我的人，不是嘴巴说我是基督徒的，因为其实原文这个 disciple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其实今天基督徒的定义也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说就常常，那常常就是说持守，那其实就跟我的话连结在一起，住在里面，那跟我的话连结在一起其实就是跟神连结在一起，所以意思就是你们就常常持守在神里面，不要到处外面流荡，不要用你们的想法用你们的做法在做事啊，在说话啊，在做决定啊，然后在想要那个设立一个你的目标理想的时候，那就在神的话语里面吧，包括你的目标理想你在设定的时候，所以32节是带出来一个祝福，你们可以看英文版，英文是用 and 一直连接，所以我再稍微说一下，思考一下耶稣基督为什么前面不是就够了吗，为什么他在讲31节32节，因为要对那些人说，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说信我，但是我希望你们在信我里面更深一层，在我的话语里面，然后常常在里面不要跑出来，然后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享受那个神的同在，那享受神同在其实就享受跟着我同行， 跟在我的后面，按我的脚中来行。然后接下来就带了两个祝福，你们就会知道真理。你们一直想要追求真理，你们当中很多人很那个，当时很多人是法利赛人或者文士，哇，那个是太会读旧约的圣经。但是他说，你们要在话里面，然后才能真正的跟那个话语跟真理是连结。因为晓得，我们说在希腊文里面的晓得是那个男生跟女生、先生跟太太那样亲密，这个字是那样的意思哦。所以你们就会跟真理连结，跟真理连结是跟我连结，然后你们就会享受到自由。所以我们前面在说的，其实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说这是真自由？那因为你就是在里面醒了，你如果在神的话里面醒，当然你就真自由啊！你不用再想说我到底这样是对是不对，这样做到底是好不好，神到底喜不喜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看过一些属灵的长辈、一些牧者、一些传道人，他们的生命就是很自然的流露。你跟他们在一起就形容词的如沐春风，大概是这样，那就很享受。你可以看他们的一些决定、说法、做法，就是像这个里面哦。自由，很疼我，很疼师母跟我的一个刘瑞贤牧师。那我们去他家，然后去跟他聊天。然后后来在那个大肠癌开刀之后，在疗养的时间，那我们刚好我神学院毕业就去看他哦。看来就看他的生命其实蛮简单的，可是他又在带查经。那大肠癌才刚康复没有多久，才两三个月吧。然后有两三个人说，刘牧师你可不可以带我们查经？他说好，如果你们能找到几个人就来，就他们找到三个还四个就来了。那我们这些人就当然会很心疼，说你不要这样吧，你为什么不休养好好疗养呢？但他就这里真理就叫他享受自由，他的决定就是在真理里面。他就觉得很感动，就是感受到说，他就觉得以爱为出发点，他就这样去做。所以这里面其实常常遵守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持守哦，而且是不变哦，而且住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把神的话语都把你盖满了，大概就这样。那你就会晓得真理，你就跟真理连结，其实就跟神连结。我最近常跟你们说的，圣经如果说常常喜乐，那你就把这常常喜乐放在你的生命里面，那就不要让不喜乐去占据你。就这样，那这个真理，你当跟真理是这样的连结，你就得到真自由，应该吧？你不用再想说到底这是不是对的啊？你就在这里面了，你就当然不用思考。那其实意思就是说，自由就会从很多我们被捆绑的东西里面释放。那我就要问你们哦，所以你今天是自由的人吗？你们都很喜欢自由，我知道，最好都不要人管你。你为什么讲这个话，张哥？你为什么讲这个话？那我就会告诉你啊，这是神的话。我当然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话，那就说神的话，你总要听进去吧。好，那今天人自由吗？你有没有被人、事物、人我挂号？因为人有时候的捆绑束缚是甘心乐意的哦。我想你们中间恋爱的时候，谁不愿意被捆绑？当然要啊。恋爱，我想到他就非常喜乐，捆绑的非常快乐。但是有些捆绑，其实人也是我某些的捆绑，所以挂号哦，挂号。没有被人、事物、自己的个性、你的欲望所捆绑，有没有？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你会把这些带到真理里面？今天你在追求某一样的东西，就你要追求一样很想要有。说你们年轻人好了，我就举一个，想要很好的车。我现在银行存款越来越多了，已经超过三位数了，太夸张，两位数，好，两位数，你是两位数，不是两位数哦，十几万啊，个十百千万十万，哦，六位数。我的意思用万来算是两位数，嚯，你们是，我数学系的，你不要这样哦。今天我的银行存款已经到六位数了，为什么不能买一辆？那个某某，我现在不要再讲，因为某些人会受到伤害，所以我现在不讲那个。为什么我要不能买呢？那就是你也会被捆绑，会常常想，我想一定会想。应该的，某些人应该从里面走过来。
说最近你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哇，这个他这个车我要买的，可是他用自动驾驶的时候就撞车，那你就开始想，那我到底要怎么办？那就是捆绑。所以要不要释放？要不要从真理里面被释放？我希望我们都是。所以在里面的自由其实是蛮大、蛮大、蛮大的祝福。我希望那个锁链是被砍断的。结论来说，我们当中啊，当中譬如说，今天有十几个在丘仁那边侍奉，譬如我们100个人，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觉得我什么都对哦。当中你们有一些人，我跟你们某些人相处很久了，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真理，我做的事都没有什么不好的，错的都是别人，他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那上帝的话总要听吧，那你会看不惯别人所做的，那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学习，那我希望今天听进去这五节的话，那耶稣基督给我们说和做事的榜样，其实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其实也给我们原则跟准则，神的心意吧，你就去找神的心意，合神的心意，你就这样做，去找真理吧，这圣经里面的这些真理，就在真理里面去做事说话，其实圣经里面说了很多跟说话有关的，也说了很多跟做事有关的，圣经里面第一句话是什么？做事，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第一句话是做事哦。那做事下来是什么？用什么造的？神用话来造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说话跟做事，整本圣经就是这样。那神给我们，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一些标准，那我觉得这标准很棒，至少这周间我一直在思考自己。那其实今天有几句很棒的话，耶稣说我不定罪，里面带着爱，带着包容，带着赦免，然后耶稣基督用智慧的言语，然后耶稣基督给人机会，给人悔改，给人认识他的机会。今天我们要学到什么？我都希望从里面学到。今天我们在说话做事，到底给旁边的人什么东西？从里面可不可以学到？你说话是不是给别人机会？你是不是给别人爱心，给别人包容？是把别人要带到神面前，带到真理里面？还是你背后有你背后的目的？还是背后有你的主张？我最棒，我最厉害，那把这些都拿走吧，看耶稣基督怎么做。耶稣基督是神，他没有这样说，他是按天父的心意，那带给人盼望。我们今天说话做事，在公司你是带给旁边人盼望，公司不好，还是你就说啊，公司真的不好，还是你用方式用爱去带给他们盼望？那其实耶稣基督在这边有呼召人来跟随他，那今天我们说话做事是不是把更多人透过我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说话做事其实很棒的，在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节里面分享很棒。那思考，思考我们都说希望周间要思考，我说话是不是常常建造别人，给别人祝福？那我说话做事是不是谦卑的心，看别人比自己更强，那会带来很多的祝福，那对别人多一点点包容，多一点点爱心，尤其同事或是周围的人，多给他们机会，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我们在每天的行走，在每天的生命的旅程里面，神灵的同在是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跟享受。那神灵今天也透过这段话语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面享受，在真理里面享受自由，在真理里面我们可以敞扬，在真理里面我们要做什么，要说什么，因为真理作为依据，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所说出来的，所做出来的，就可以荣耀神，就可以把更多人带给他们盼望，属天的盼望，带给他们祝福，是从天上来的祝福，带给他们生命的准则，就把耶稣基督，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真理给分享出去。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